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纽约的听众请务必要留心我现在要说的这话。如果你有时间的话，你今天听到了这个节目，请你马上想办法坐地铁去纽约的第72街和 York Y-O-R-K 这个街的交口这个地方。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小摊贩，他在那里卖香蕉，请你无论如何去到那里打卡，因为接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地方你稍微再晚去一点儿，机会就丧失了。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地方，东72街和约克大街交界的纽约市的比较靠近市中心的这个地方，来了一个人，来到了这个摊位。这个摊位的小贩名字叫沙阿拉姆，沙阿拉姆是73岁的孟加拉人，他2007年移民到了美国，不是非法移民啊。他在这个小摊上他是打工的啊，他不拥有这个小摊，这个小摊是专门卖水果的，而拥有这个小摊的人叫做 Mohammed Islam， 穆罕默德伊斯兰姆，53岁。他请这个73岁的老者，也有报道说是74岁，这一位沙阿拉姆呢来给他看着这个小摊卖水果，付他是一小时12美元，要求他一个礼拜工作四天，每天工作12小时。那么这样一算，12乘以12就等于一个礼拜挣576美元，一个月2304，一小时12块，每天12个小时再乘以4，是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讲他呢？您慢慢听啊，如果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也没关系，因为我等下要说的事可能你不知道。在上礼拜三的时候，有一个人来到了他的摊位，买了他一把香蕉。什么叫一把香蕉呢？他的香蕉是这么卖的，单买3.5毛一个，一块钱买四个。那么这个人呢就买走了他四个香蕉，给了他一块钱，平均每一只香蕉2.5毛。当然他早都已经不记得这个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这个人曾经买过香蕉这件事他已经不记得了，因为他的摊位上除了卖香蕉还卖苹果卖梨卖很多其他的水果，而且来来往往，其实生意还是不错的，所以这件事他不记得了。但是刚才说的纽约东72街和约克大街交界的这个摊位，他离苏富比拍卖行非常的近，也就是在上个礼拜三，那个人把四个香蕉买走了以后，当天在苏富比拍卖行，这个香蕉一个香蕉啊就卖出去了，500万美元，500万美元再加上120万美元的拍卖行的收费，从他的摊位2.5毛买走的那一只香蕉，最后以620万美元成交。花620万美元买他的香蕉的那个人是一个年轻的华人，他的名字叫孙雨辰。这个 Justin Sun 孙雨辰是干什么的？他是做虚拟货币的，公司在香港，通过电话下了单。这个香蕉2.5毛的香蕉从80万美元起跳，最后100万、120万、300万、400万、500万的时候，锤子敲下成交，加上120万美元的交易费，一共620万美元。接下来告诉大家，这个香蕉为什么价值620万美元？以及一个东西，尤其是所谓的艺术品的价值是怎么决定的。话说5年以前，2019年，有一个意大利的艺术家，他的名叫 Maurizio Cartlan， 卡特兰。这位艺术家卡特兰呢，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海滩这个地方，一次画展当中呢，展示了一件艺术品。这个艺术品就是他在迈阿密的大街上买了一只香蕉，然后用一个我们看到的最简单的 duct tape， 就是胶布，灰色的胶布，他把这个香蕉贴在了博物馆的墙上。这个不是他随便贴的，是经过博物馆允许的，这是他的艺术品的一部分。博物馆也知道他要展览这件艺术品，这是他的展览的一个最重要的部分，待会儿告诉为什么最重要。于是这个香蕉没有画框，底下没有垫任何东西，就拿一张胶布 随随便便的、皱皱巴巴的贴在了墙上。这是2019年，当时他贴在墙上的时候，他是一共是三个版本，就是塑胶袋贴香蕉啊，一共是三个版本，不同的贴法，但是概念都是一样的。听到概念这个字，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叫概念艺术，它不像是一张世界名画，不管是几百年还是上千年，它都能够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外一个手里。可是这个香蕉几天以后就会烂掉，所以它不可能长久的保留，所以这个叫概念艺术，或者再说的普通一点，老百姓理解一点，叫想法艺术。我卖的是一个想法，我展览的是一个想法，但是这东西不能永久的保存，这就是叫做概念或者想法艺术。这个卡特兰他为什么要玩这个呢？当时他说，我的想法非常简单，我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啊，我的目的就是用这一个如此之简单的生活当中处处可见的物品来嘲讽艺术的价值。就是当今的艺术市场有些东西根本谈不上艺术，居然价格被炒得那么高，这个让我觉得哭笑不得。那么我就冲刺一下你的底线，我看你这个承受度到底有多大，我干脆就把这么个香蕉拿块胶布往墙上一贴，我就说这是艺术，怎么着？你承认不承认它有价值？我就跟你这么硬来。这是他当时这个展览的初衷。他所没想到的是，接下来发生了两件事。第一，在展览的时候，有一个人上去，就是一个普通的参观者，砰的一下把这个香蕉从墙上给揭下来，剥了皮，当场就吃了，而且吃的过程全程拍摄下来。这个犯法吗？这罚款吗？这个蹲监狱吗？都没有啊。这个人就说，我也是艺术家，我把他那香蕉吃了，这个叫行为艺术，你怎么着？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香蕉贴在那儿和后来被人吃，以及媒体的大量的报道，都有重大的作用，咱们接下来再说。先回到这件艺术品，卡特兰自己，我估计他可能没想到他的那个三个版本卖了12万美元到15万美元之间，有一个人出了12万买了其中一个。注意啊，那个人买的只是一个想法，而不是艺术品。还有人中间有一个人出了大概13-14万，还有一个人出了15万，所以他这三个香蕉，这三个概念就这么卖掉了。从2015年到上礼拜三，纽约的沙阿拉姆卖出的那2.5毛的香蕉，中间跨越了5年，这12万到15万的这个概念的想法，在上个礼拜四的时候成交，以62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这5年之间，这个香蕉难道涨了这么多吗？这还不是荒唐的地方，更荒唐的是，孙雨辰当他以620万美元买下这个香蕉以后，他得到了是一个14页纸的说明书，说这件艺术品应该怎么贴在墙上。你先不要笑，这个14页纸就告诉他角度是什么，这个胶布要贴在香蕉的什么位置，要横着贴、竖着贴、斜着贴，详细的讲。那么在下一段我们就要回答这些问题。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很荒唐的是，为什么有些东西值这么多钱？我只是集中在艺术品，这个香蕉的620万的价值是怎么来的？等下给大家回答。
今日话题，
纽约的听众赶紧去打卡，东72街和 York 约克街交界这个地方，因为刚刚传出消息，孙雨辰花620万美元买香蕉的这一位做虚拟货币的人，他已经在社交媒体上宣布，他将在这一个摊位上再买10万根香蕉，花25000美元，2.5毛一个，他要再买10万。然后他拿到这个10万个香蕉以后，注意，他人在香港，他并不是让人们把这个香蕉运到香港去，而是当场免费赠送给所有的去这个摊位的人。 注意，你现在去拿到的是一个620万美元的香蕉，赶紧去啊！当然，他有一个要求，就是得出示证件。为什么出示证件呢？因为你不可能一个人你去拿100个呀、啊，不可能说你拿一个，你转一圈回来再拿一个，转一圈回来再拿一个，那都全被你一个人拿了，不行啊，对不对？所以他要出示证件，然后有个小小的登记。那么到时候一看，哦，你已经拿过了，对不对？当然，你们家四口人都可以去拿，一人一个，免费送出。这样的话呢，你想一想，这个摊位它不是立刻就成为一个网红的地方，赶紧去和沙 alarm 去合张影啊，在社交平台上赶紧公布啊，我来到了这个620万美元香蕉的这个地方啊，等等啊，这是玩笑啊，不过也不是玩笑，大家去吧，确实这个事情会发生。接下来很快讲一讲这620万的价值从哪儿来的。2004年，美国歌星小甜甜 Britney Spears。他从嘴里吐出来的口香糖被一个人接住了，接住了以后在 eBay 上出售。从他嘴里吐出来的被他咬过的这个口香糖售价在 eBay 上14000美元，就是有一个人掏出了14000美元，把他这个装在密封的塑胶袋中的带着有所谓的证书的从嘴里吐出来的口香糖买下来了。2011年，加拿大歌星 Justin Bieber 的一撮头发，剪下来的一撮头发，4万美元卖出。当然，后来他捐了啊，这4万美元就是捐给慈善机构了。2022年，美国被刺杀的总统 John F. Kennedy 他坐过的一把摇椅，6万美元售出，我都觉得6万美元便宜了。2017年，电影明星赫本。Audrey Hepburn， 他在拍摄《蒂凡内的早餐》的时候，手里拿过的那个有注解的、有画杠杠的那个剧本，100万美元卖出。2017年，好莱坞帅哥演员保罗纽曼 （Paul Newman） 他的一只劳力士手表，1700万美元售出。上述的这些东西，它的实际价值都没有出售的那么大。如果你想再听例子的话，我可以说那是无穷无尽的，就是一个看似没有价值或者价值远远低于出售价值的这个东西，它的价值是哪来的。这个呢，就有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在这儿告诉大家，叫做 Science of Essentialism， 本质主义科学啊。什么叫做本质主义科学呢？先解释一下什么叫本质。你就拿苹果来说，苹果有大的有小的，有红的有青的等等，很多的苹果长得不一样，没有两个苹果长得是完全一样的，是不是？甚至把你的眼睛蒙起来，你拿手一摸你就知道这是一个苹果，甚至一个水果让你咬一口不告诉你是什么，你就知道它是苹果。甚至再举极端一点，你手里也没有这个苹果，我现在就说，你想一下，脑子里你现在想苹果，你脑子里会出现一个苹果，但是可能10个人脑子里出现的苹果是10个不同的样子。但是为什么你知道它是苹果呢？长得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有的酸有的甜，就是因为它具有某种本质。这个东西呢，超越了它的外表，这个应该可以理解。但是接下来就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苹果可能我们会认为它是没有生命。干脆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一支笔没有生命吧，它没有思想吧，不会跟你对话，对不对？它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东西，但是它却有一个隐藏价值。这个呢，在科学上或者在对于你人的心理学来好，或者是对社会价值这种研究也好呢，说他们喜欢用的字是灵魂，说这个东西啊，它这个隐藏价值是它的灵魂。什么是它的灵魂呢？再说一个老百姓比较听得懂的话，就是它有故事。比如我说一个例子大家就容易明白，一个国家的国旗是一块布吗？100%是一块布啊。为什么有人愿意为之付出生命呢？为了保护这个国旗，它可以冲锋陷阵，把生命就牺牲在疆场上面呢？为了这块布吗？那个国旗它有超越这块布的 意义，那个意义就是它的本质，或者它的灵魂，或者它的故事。一张录取通知书，哈佛大学来的录取通知书，是一张纸吗？它肯定是一张纸啊。它仅仅是一张纸吗？它肯定不是仅仅是一张纸。所以大概说到这儿，大家也就明白了我要说的是什么了。就是说有一些东西需要技术支撑，你比如我们说蒙娜丽莎这张画大家都看过，大卫的那个雕像大家都看过，您画得出来吗？反正我画不出来。那雕像您雕得出来吗？哎，所以那些东西的价值呢，还有就是画家的投入，他小的时候学画画，然后后来是怎么创意，然后这张画背后又有什么故事，跟了画家达芬奇14年，然后他答应画了以后还给人家，他后来没给还人家等等，这些故事。还有在1911年的时候这张画被偷了，蒙娜丽莎这张画被偷了以后造成了很大的新闻，然后后来怎么又给找回来的。说实话，我们普通老百姓是不知道这张画好在哪里的。这张画好是因为这上画的这个人在笑，您这玩笑开大了。有多少人被画，我说是古典的艺术当中有画的人物是笑的，有的是啊。你说这张画背后，因为蒙娜丽莎背后有山有水有岩石，不对啊，有的是有这种画背后有山有水有岩石的，前面站一个人啊，为什么他就比别人好呢？这个问题是一个更大的问题。不过我再次推荐美国的公共电视台刚刚推出的 Ken Burns 的纪录片，4个小时，就叫 Leonardo da Vinci， 就是讲达芬奇，达文奇，或者台湾叫达文西，他的故事。然后在这个影片的最后的20分钟不到的时候，解释了一下为什么蒙娜丽莎这张画是一张名画。但是即使是那个解释，也不是他唯一的一个解释啊。这个关于蒙娜丽莎这张画的价值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们先不谈。咱们先说这个香蕉，这个香蕉就是那个5年以前的卡特兰被媒体报道，后来12万美元卖出等等，然后各种各样的社会上的对这个事情的议论，这就是他的故事，这就是这只香蕉的本质。如果是我把一个香蕉贴在墙上，首先博物馆根本不让，你谁呀？把个香蕉贴在墙上。其次就是我即使把它贴在一个大马路上听什么，然后我站在这儿我说这是一个艺术品，也不会卖到620万美元。1917年，法国画家杜尚，他把一个小便池拿到博物馆去展览，就是小便池啊。这个小便池现在几乎是价值连城。当时他的目的跟卡特兰一样，他就是要嘲讽艺术的人为的赋予的价值这件事儿。后来他看，哎呦，我这小便池变成达达主义的绘画的这一个经典之作啊，哇，闻名全球啊！我这小便池，你知道他后来又干了什么吗？他把很多的农具，就是下雪以后铲雪的铲子啊，什么爬树叶的耙子啊，什么的，就直接挂在了博物馆上面。你知道他那个铲子什么，这都是100万美元以上的售出啊，对不对？所以这620万美元的香蕉呢，这件事儿，因为有人问我，甚至有人朋友说要我来稍微讲讲，我在此就是解释一下这些艺术品。它呢有皇帝的心意的部分，皇帝的心意部分就是孩子说你少来，这是什么艺术品，但是它也有它的本质意义的部分。